我们今天下午要来讲到我们这两个礼拜所提到的那么有关于撒旦他末日的战略当中，那么最后的一个单元哦。那么小弟把他定的题目叫流行世俗的迷惑。好，我碰到一个情形是这样哈。那么有个姐妹，她是属于城市教会的姐妹。那么有一次安息日聚会结束之后，那么他非常的时髦，所以他到我的面前，那么也是跟小弟打过招呼之后，然后他就这样，
很大漂亮吗？
我一看，因为他的指甲去做彩绘，那么上面还有一些装饰品，你看漂亮吗？红橙黄绿蓝靛紫哦，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上面还可以画，还可以有装饰品哦。你看好便宜呢，才1000块，好，漂亮吗？当然我没有办法评述到底这个是漂亮还是不漂亮，因为很多时候审美的观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大家的认知角度感受都不一样。那我才想有人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一个人所寻找出来的一个原则，就是变，变化的变。这个世界不会改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化。好，那永远都在变化，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讯息跟魔鬼的策略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记载的角度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魔鬼他引诱我们进入到他的世俗的迷惑当中，这个是从创立世界以来到现在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世俗。那这个世俗所造成的现象就是永远都在变化。我们人类的世界永远都是有所谓的流行啊。你若穿安尼，都流行呢，无要安怎？时髦嘛，流行嘛，那现在就是盛行这样子的一种风气嘛。所以魔鬼他厉害的地方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变，在这一个人类的世界当中，那么他创造了很多所谓的流行，但这些流行，我们用圣经真理去跟他做对照之后，你会发现到他在真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焦点的讯息。那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我们从第一节以下，小弟就直接来做解释，我就不念经文。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四节的这一段第三节的这一段经文，保罗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说希望你们怎么样，希望你们包容我一下好吗，希望你们也能够忍耐我一下，因为这个宽容的原文就是忍耐，那么或者叫做包容。保罗说，包容我一下，忍耐我一下，这一点点愚妄，那个愚妄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华丽的辞藻，我也不拐弯抹角，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单刀直入，我现在就是讲白话，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姿势，没有层次，一点都不会运用讲话的技巧，我现在把这一些包装全部都拆掉，所以请你们要包容我一下，请你们要原谅我一下。那保罗他事先打了一个这个什么麻醉剂，他说，好啦，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包容接纳我的啦，一定可以忍耐我现在要讲的啦。那第二节保罗他就讲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那这个愤恨叫做嫉妒的爱，我已经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内心里面起了一种好像神那样子的一种嫉妒的爱。我等一下还会换这个经文让大家当参考，因为保罗他说 在神跟你们之间，那么我只是一个媒人。哦，所以第二节他讲说，哦，我曾帮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哦，所以我只不过是站在神与你们中间，我当成是一个媒介，哦，当成是一个媒人这样子的角色。那我现在呢，我现在把你们如同是一个贞洁的童女，我现在带领你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你们能够跟耶稣基督两，哦，这个彼此互相联合，好像一个心腹，那么我现在交托在，啊，这个新郎他的手中一样。哦，那可是保罗他说第三节，他说 我现在很怕的就是怎么样，怕你们的心偏离邪了。哦，好，那小弟把这个啊，不同圣经翻译本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当参考。哦，保罗他说，哦，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内在的思想已经被朽化了，已经被腐化掉了。哦，你们内在的心力已经败坏了。哦，那你们现在，哦，已经失去对基督应当要存有的好像一个贞洁的太太，贞洁的啊童女那样子的一个纯一，哦，那么专一的爱，这样子的立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你们已经丧失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意已经被世俗腐化掉了。哦，所以保罗他在第三节里面他最后讲了一个，哦，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那这个诡诈就是用一个弯曲的思想，哦，然后我们的人类第一代的人类祖先就进入了魔鬼他所设的手腕圈套里面。好，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请看第三章。请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从第一节以下开始记录，啊，那么魔鬼他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么去犯罪的圣经的一段记录。哦，那么在这一段记录当中呢，啊，我现在讲跟我们今天主题讯息相关的，啊，请看第五节。哦，第五节的下半节，哦，那么这一句话小弟刚刚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读我都不会通，怎么蛇会用这样子的话去引诱我们人类进入罪里面呢？什么话？他说这个善恶果你们吃了以后就怎么样，哦，下半节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就心里在想，哦，神说善恶果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会死，那现在魔鬼说没关系，你们是可以吃的，因为吃了以后怎么样，你们就跟神一样啊，那跟神一样你们就知道善恶啊。那我在想我的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教导他你要能够懂得是非，分辨善恶，知道事情的对与不对，那个界限原则你要抓好啊。我们都不是这样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吗？那怎么蛇会用这种方式引诱人类犯罪，跟神一样做到善恶？好事啊，魔鬼有这么好吗？哦，那后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哦，因为我们天上的神他说人已经跟他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好，我们请看三章二十二节。哦，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素，我们的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哦，如果再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摘下来吃，他就永远不会死了。哦，所以我们的神他就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积极的动作，在二十三节说就把人驱逐让他离开伊甸乐园。我们的神不希望再看到人类因为犯罪了，哦，避免人类再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不死，所以驱逐出境，积极的动作让你没有机会再进入伊甸园里面。好，第二个消极的动作在二十四节，如果人想办法要进到伊甸乐园里面去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我们的神说我在路上设机关 叫天使24小时把守，让你连这个机会都消失掉。那我们的神是做得非常的彻底啊，积极的动作、消极的动作，他全部都执行了。那为什么呢？哦，因为人啊，22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知道善恶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刚开始读圣经，对于魔鬼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引诱人类去犯罪，那么我始终没有办法了解。那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就去看他原文工具书，那么看他原文的字义里面是做什么样的解释。那么也可以看不同圣经的翻译本，那我们就能够抓到原来这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吃了善恶果之后，你就跟神一样啊，跟神的什么一样，你们人类就会制定自己的善恶标准。那神给你们的真理的善恶标准，你何必遵守？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个神所讲的？不必啦，你就跟神一样，高举人的地位，跟神同等并列。神制定善恶标准，我们说叫做真理。那现在魔鬼说，你不必理神讲什么吗？你们自己去制定一套你们人类自己合用的善恶标准，这样不是更好吗？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我们人又出了善恶果之后，那么从此我们这个世界善恶标准就混乱了。好，所以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讲，同性恋。好，我们这一本圣经是完全否认，我们的神是完全否认同性恋是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是违逆神的命令，违背神的真理。但是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发现同性恋可以合法化，我们可以制定立法保护他。同性恋者，我们必须要尊重他的性的需求啊，所以他的人格、他的生命、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权利，我们全部都要去尊重他。所以同性恋是我们要去尊重、接纳的啊。好，一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他有不同的标准存在。好，所以自从人类进入到魔鬼他诱惑这样子的一个陷阱之后，那从此呢，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就偏离了神的真理。有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本身的思想，凭着我们在社会上所接受到的讯息，然后我们就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么活在自己喜欢的角度里面。好，那我们再从圣经看一段，尤其是对世俗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比较严重。我们的神他说，如果一个人要跟世俗做朋友，他绝对是我的敌人，因为标准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四章，请看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刚刚所提过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第三节第二节里面，他说我跟神一样起了一种嫉妒的爱，混恨叫做嫉妒的爱。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在雅各书第四章里面，先看第五节，你们要想圣经上面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赏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哦，恋爱到嫉妒哦，这个在我们人类的世界，我们非常浅显就能够去了解了。我们人类的世界常讲一句话，哪一句话？情人眼中出西施，但是呢，爱情的领域里面，好像眼睛一样，容不下一粒沙的存在。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另外一半不忠于我的时候，当我发现到我的另外一半他移情别恋的时候，那这个嫉妒的心会产生啊，那很可能就产生什么？产生情杀，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现象产生。所以我们的神说，你们是新妇，我是新郎，你们是我的新娘，那么我就是丈夫。那我们之间，我们的神说，我用圣灵，第五节里面，神所赏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它当成是一个印记，牢牢像戒指一样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好像一个忠贞的 对神有一个纯一清洁永远不会改变的忠贞的节操、哦、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期待被魔鬼打掉了、哦、所以我们现在请看第四节、哦、第四节、哦、圣经说、哦、说你们这些淫乱、啊、这个淫乱的英文就是忠贞的节操已经改变了，你们这一些忠贞节操已经改变的人啊、哦、那这个淫乱、哦、说原文叫做淫妇啦，就是不忠于自己的另外一半啦，背叛啦、哦、好，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哦、然后雅各他在雅各长老他再讲一次，所以凡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要跟世俗当朋友的，那么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神看他跟敌人一样，是神眼中的敌人。好，那当然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世俗、啊哦、什么叫做世俗、哦、好，世俗就是我有我自己的观念，我有自己主观的看法、哦、所以世俗它的英文叫 K、哦、那个希腊文叫 KOSMOS、哦、它是希腊文是这个字，那这个字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它就是说、哦、只要我喜欢叫任性、哦、我先把它念一次我再做解释、哦、它说是一种任性、哦、不服真理约束的一种生活方式、哦、那么它是进入到魔鬼所推动的世界的潮流之中、哦、然后它变成是一种盲目没有特别价值意义的一种流行里面，那这个叫做世俗、哦、那么这个圣经用另外一个、哦、形容词，用另外一个名词、哦、那么以世界、哦、比如说如果你在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保罗他说、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一下什么是神他所喜爱的那个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去查验一下我现在的所行所为。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掉的、哦、相同的同，文化的化、哦、不是儿童故事那个同化，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掉啦、哦、你总是要站在一个真理的一个坚定的立场，那你去想一想嘛，去查考一下，去探究一下，那神喜欢我们过的生活的方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不是人家这样讲，世界这样流行，那我们就跟着去做，跟着去流行啊、哦、所以圣经有这样提醒我们啊。所以这个世俗，我们的圣经另外一个翻译名词叫世界、哦、叫世界、哦、那么它所代表的就是主要我喜欢、啊、任性嘛，就欢喜就好啊，不然你要怎样、哦、然后呢它就进入到、啊、这个什么，进入到一个没有真理规范没有真理原则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里面。哦、那这种生活方式呢是魔鬼他所推动的一种流行的潮流、哦、那这样子的一种流行我跟着走，问题是不会增加你在神面前生命的价值，不会提升你在神面前你的尊贵性跟你的圣洁性，完全都不相干，但是我们就撇弃了神真理的原则，我们就走我们自己的路，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流行里面，就是进入到流行的世俗里面。这个是人类一开始我们的、啊、这个撒旦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告诉人类脱离神的真理啦，不必被真理约束啦，不要受他管束啦，没有那个需要啦，你人类这么尊贵，会思想，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独立分析的能力，你干嘛受真理约束呢？有这个需要吗？好，那人真的进入魔鬼他的引诱，然后从此之后在我们人类世界里面很多事情都是人可以做主张，不必看真理，不必看圣经。哦、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哦、我们来看一看，看什么、哦、我们来看一看、哦、 我现在先跳到第四个重点，我们先来看一看，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神他在真理里面他是做什么样的界定。但是今天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小重点，比如说以服饰的角度，以我们穿着的角度，那么这个大概跟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密切性是比较高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新鲜事。传道书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九节里面提到说，没有什么新鲜事啊。那你有一件事情人能够指着他说这是一件新事呢？没有啦，以前所行的事情以后的世代还是在行啊。那么以小弟生活的经验来讲，小时候我看到人家挂戒指，是挂在手上面，挂手机都挂在手，可是现在我发现不一定挂在手上面啊。所以刚刚开始在流行把戒指挂在哪里？挂在鼻子上面，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我看了这世界那变作安呢，好像新鲜的事情一样。怎么戒指是挂在手上面的？现在戒指怎么拿来挂在鼻子上面呢？然后我又发现以前我观念当小孩子的时候，我观念当中这个项链挂在哪里？是挂在脖子上的，挂在脖子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怎么女孩子现在把这个项链挂在手上面，变成什么？叮叮咚咚的手，不是手镯，因为它还是有一种项链的感觉，那又过了一段时间，最近我们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看到脚也可以挂项链啊，为什么要挂在脖子上？所以我们有脚链呢。我在想说，哇，这个世界真的一直在做变化。世界真的在做变化吗？我现在要从第二个重点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世的风俗当中的有关于服饰上的流行。我现在讲的这一些，锡安的女子啊，以色列的女子啊，早就已经讲一个比较不好听的形容，像炸的圣鬼啊啦，不是今嘛新的三物啦。早就已经，他们都已经，已经经历过的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三章。好，请看以赛亚书第三章。好，请看十六节，以下的经文。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是主前八百年，离现在已经2800多年了。那个时候神感动以赛亚先知所写下来的。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这个女子当中，他们的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十六节他说，锡安的女子怎么样？狂傲。那这个狂傲，我去看他的原文，就是说态度上很喜欢被高举，所以他们会自命不凡，会标新立异。他的英文是这样，那中文很简单，两个字叫狂妄，可能跟我们的中文的狂妄两个字的这个认识大概有一点差距。这个西安的女主，他们在态度上很喜欢被恭维啊，哇，好像他们有一种这个什么，有一种叫自命不凡、标新立异，有一种这个活出自我这样子的一种什么观感的存在。然后再来，圣经描述说，第一个行走挺像。那什么叫做行走挺像？因为中文我都看得懂，但是用台湾话有时候去念它，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啊。但是用单位，那行走挺像我又不会念，不晓得台语怎么念，什么叫行走挺像，真的不清楚。后来小弟因为负担过中南区的教会，那么中南区的教会有一些这个台语非常老练的这些老前辈，都是80几岁的，那么就是在台语的世界里面长大的，那我就去请教这些教会里面的老前辈啦，阿伯，我跟你请教一下，这里所说的行走挺像 但为变那念，哈、哦，那他跟我的解读就是说，哈、哦，惊了哈，拽阿妈棍呐，好、哦，惊了拽阿妈棍，好、哦，哎、欸，大概可以有一点意会哈、哦，那我又惊了是变那拽阿妈棍呐，哈、哦，好、哦，那后来我去看他的原文哈。哦台语形容的跟英文比较接近，因为他的英文是这样解释，他说这个走路的时候脖子会转向，原文哦，走路的时候脖子会转向，而且呢会延长，甚至会折弯，好，那么或者会倾斜，那个叫做行走挺向，所以他的白话文的解释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走路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自信，这一种自信会塑造他们叫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叫自命不凡，啊那看不到、哦、所以走路就这样看不到，看不到、欸、我跟你就是不一样啊，我感自我感觉良好啊、哦、然后呢，然后这个是顾目自盼啊，把眼睛看自己、嗯、我真的跟你不一样啊、哦欸，所以老大人讲吼，都惊咯，拽阿妈棍呐。好，好，再来哈、哦。这个是西安的女子哈、哦，你看一看他们生活当中的进入流行之后，他们呈现出来，圣经记载的是什么？再来哈、哦，卖弄眼目啊、哦，意思都懂哈、哦。啊，但是台湾话我又不会读哈、哦，所以我继续去请教这些老前辈。他说：“阿伯，卖弄眼目，单位是变哪讲？”伊讲哈。这叫做塞桃花白了，塞桃花白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抛媚眼呐、啊，眼目传情呐、啊，眼睛会放电呐、啊，那我常常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女子啦、啊，不一定我们教会的哈，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社会的这些啊，这个女性哈、啊，叫乌青点，哎，叫是叫淫秽，啊，叫淫秽，懂意思吗？腮红嘛，哈，对不对哈？那个哈叫烟灰，啊，这呢叫乌青，好啊。然后你们会拿那个什么，那个眼睛会描我们那个叫眼线，对不对？好，那描这个眼线画黑黑的，然后画到这边哈，我给你搞起来。哇，啊、一看讲哇，啊、这看到有当时啊，鸡毛皮安尼沙沙叫那种感觉哈。哎、欸，啊，给你看哈，目睭看给你捏捏捏，哇，腮桃花目，目睭会放电。那叫卖弄眼目啦，老前辈的解释啦，哦，塞头回吧。啊，这个以色列女子他们早就经历过，不是现在新的产物啊。哦，你再看一看哈、哦，说翘步徐行。哇，阿伯，这都念得够加加一个，这翘步徐行，单位是变哪念？哦，那看我讲说哈，哦，我跟你讲少年的，这叫做行三百步啦。哈哈，哦，真正。被这一些台语都打败的哈啊，什么叫做行三百步？我去看他的英文，就是说哈，走路的时候是走碎步哦，那么而且有一种跳跃的感觉。好，那老前辈哈，我们教会的这些台语的老前辈讲哈啊，团都你说唔捌看过，右卡成灰你捌看过无？哦，什么叫做右卡成灰？他说：“你看那个服装模特，他们在伸展台上面在做表演的时候，我们正常人走路是这样，对不对？平行，两只脚是这样，对不对？哦，那伸展台上面这些服装模特，他们走路是怎么走？是不是这样一线型的？哦，我真正挑滴滴开迄个电视服装表演的迄个模特走路，哎、欸、啊，真正呢哈，那从后面摄影机从后面一照，迄个卡上头，哦，你讲。”团刀啊！你往哪有搞？这叫做腰卡成灰了，哦，叫翘步徐行啊！吼、哦，真深哦，无道理吼。哎，然后呢，脚下叮当，哦，那么脚下叮当就是说，他们的脚在移动的时候，哈、哦，那么好像在摇动手上的装饰品一样，那么会有叮当作响的声音传出来，啊，已经是脚有它的装饰物了。是什么装饰物？不，我们这里没有记载啊。但是之后就有记载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八节哈。十八节说啊，他们哈、啊，这个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哇，具体我啥不样的？脚什么？穿哈、啊？ 啊，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哈，好、啊啊，然后再来呢，这个十九节里面提到哈，哎、啊，对不起哈、啊，这个二十节里面说足链华冠，再来就是足链，啊，就是脚下叮当嘛，好、啊，走路的时阵哈，迄、啊、脚。那个脚步一移动然后就发生会发出那一种好像铃铛摇摆这样子的声音嘛。所以当时以色列的女子她们就有足链啦，她们就有所谓的脚穿这样子的一个装饰物存在啦。那二十一节里面提到戒指，还有一个呢鼻环，那就是把戒指戴在鼻子上面啦。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都这样经历过。所以你有发现有什么新鲜的？没有啦。可是我们的神讲到最后说，这些都会变成朽烂，不复存在的，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看今天，真的我发现那个流行是一波一波的啦。比如说以男孩子来讲我民国65年我来北部地区念大学。在民国65年，那个时候男孩子流行什么服装？喇叭裤，喇叭裤那个裤管是很宽松的，然后那个裤管最后还那个什么虚虚的，有没有？那走路过去之后，真的马路干净很多啊，喇叭裤啊，可是现在谁穿呢？没有人穿呢。它到底能够维持多久的时间？消失不见的。那喇叭裤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变成什么？我看男孩子穿那一件，看我们同学在穿那个流行的那个裤子，我们现在叫 AB 裤，要穿那条裤真痛苦还用抢的啦，因为那个穿起来刚好把整个臀部、把整个脚全部都绑得死死的，因为它要有曲线嘛，那 AB 裤现在我看也是几乎。男孩子台湾的也几乎好像消失不见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现在取而代之的 AB 裤，再来取而代之的是什么？那叫老爷裤。什么叫老爷裤？那只绑条扣带还有啊，他走路的时候都这样。这边就是从这个裤头的地方，那么它有一个这个什么弹性的这个肩带绑到后面就绑起来。那走路他们常常这样散步时会这样，啪哦。不会痛吗？我搞不清楚好，那现在呢？不见了。那不见了换什么裤？换低腰裤。我看那件裤子不晓得穿得住啊，穿不住我都很烦恼。屁股沟都露一半的。那条裤那像一点被打开，也看到足紧张的啊呢。那现在呢？好像就不见了。那低腰裤不见，那现在换什么裤啊？我现在看到我们男孩子比较常穿的流行的啦他们说这个叫做就布袋裤啊，布袋裤啦就是七分长度，然后一条裤子里面十几个口袋那流行就是这样一波接一波嘛。好，那请问穿了又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增加，圣经说这个世俗就是不会增加神在神面前的生命的价值，没有办法提升你在神面前，你在神面前灵修的质感都不会但是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流行里面那前面呢，女孩子呢，对不对？热裤嘛刚开始我们这个年代看到哇，穿热裤啊眼睛都亮起来了，对不对那热裤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呢，迷你裙嘛，迷你裙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就是露来露去嘛，对不对？一下子中空装，一下子露背装那一下子呢什么深 V 的这个什么这个露胸装事业线要露出来的那么有时候也是这个低腰裤那现在呢，真理裤嘛，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看得眼花缭乱就是我就是敢给你看，所以那个服装店常常打广告，我就是敢给你看，好大几百啊，好大卖照啊，我就刚好你看啊，那不就是这样子吗？还有什么地方好露？就是这样子吗？那这个到底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没有。那我们现在回到圣经，流行的服饰来对照什么？来对照圣经里面有关于衣服当中神他所做的一个什么？他所做的一个教导。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好，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请大家看第九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说，又愿你人连时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那什么叫正派衣裳？这个正派两个字，我刚讲到世俗两个字叫 KOSMOS， 那这个正派它的原文，它的原文是什么？它的原文叫 KOSMIOS， 多一个 I， 那意思完全180度不一样，可见是它的相反词，它是 KOSMIOS 多一个 I。 那这一个希腊文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值得被人尊重的一种合宜，它原文是这样。我现在所穿的这个服装不是随着潮流随着时髦在走的，我穿出来让人家感受就是他这样穿是非常得体，而且是值得我们从内心里面去尊重他的一种合宜的服饰。他的原文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自从魔鬼他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你要自己的主观，你要你自己的意见，你不必顺服真理。那从此之后，你看圣经，我们的神是这样告诉我们。第九节说，以正派的衣裳为装束。再来呢，不必要编华啦，贵价的衣裳做装束啦。所以这些不是我们这本圣经所认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好，请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好，请看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我们的神他不认同我们追随时代的有关于服饰方面的潮流走，不必要。那我们在现在的时代，我之前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大专班，我在教牧处，那么常常会有大专班的同学，大专班的大学生，那大专班是比较宽松的啦，因为我们不做严格的管束。那如果是教员讲习会，那我们就做严格的管束，包括服装仪容全部都是严格的管束。那大专班里面我们发现有时候站在讲台一看，弟兄一只鳄鱼盘踞在他的头上，一只恐龙啊，鳄鱼啊，有时候一个西瓜皮就戴在他的头上。那头发不外乎就是这样嘛，第一个头发的颜色嘛，第二个头发的形状，发色，然后呢发型，头发到底用什么形状，再来是头发用什么去做装饰，大概就这样啊。那我们的神说啊，不要用外面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哇，那以前我对这一方面我都不了解，那后来知识比较这个时代在进步，才发现，因为有时候回到家里面，那么家里面的这一些女性同胞女士的室友，他跟我讲说，你回来都没有发现我有什么改变吗？我说什么改变？我头发去烫的啦。是，那后来我就更进一步，跟着他去了解，我才晓得说，哇，原来我们姐妹这边烫头发学问也是很大呢，一下子什么叫做米粉烫，这头毛都好好啊，无代无志去甲顶甲亲像非洲人迄个米粉头，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平板烫，我嘛杀无啊，然后鸟巢烫，我听说最贵的叫做什么离子烫啊，我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叫离子烫，听说要1000多块哦，烫个头发1000多块哦，那我就在想了，好，适度的装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它是在人接触当中的一种社会的礼貌，我们可以接受。但圣经神给我们的是不必花费心神在这一方面，所以都是我们以正派，用 KOSMIOS， 就是说你的装扮你的穿着都是值得被众人尊重的一种合宜，那这样就好了。 那没有办法讲很细，因为它是一种概念性的真理嘛。那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这一些都是魔鬼在背后推动的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好，这一些世俗的流行哈，背后的操控者就是魔鬼哦。好，以弗所书第六章哈，好，请看十二节。好，十二节这里有一句话哈，说以及哈，最后这一句话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哦，那么这么叫做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哦，那么它的原文哈，没有黑板哈。哦，那么它的原文哈，我用讲的哈，叫 KOSMO， 然后后面加一个字，叫 KRATOR。好，哦，那不晓得大家了不了不了解了哈。好，哦，KOSMO。哦，那这就世俗的哈，那么这个就是世俗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好，那这个后面加一个 KRATOR， 这个叫做操控者、唱灵者。好，所以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流行世俗的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操控者啦。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好，从第一节以下的经文，好，我们可以这样看哈。保罗这里他告诉以弗所教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以前呐，不认识耶稣基督，得不到生命灵魂救赎的恩典，之前呢，你们是要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啦。哦，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神他有机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活过来的。可是第二节保罗说，还不认识神，要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呢，好，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你们的生活言行怎么样，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好，随从现在这个世界的 KOSMOS， 那这个风俗你去看，就是世俗，好，原文都同一个字，叫 KOSMOS。好，那你再看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空中掌权者就是那个流行世俗的背后的那个操控者，他运用在这个世界上，他推动很多盲目的、没有意义行动的这一种，我们讲时髦的潮流。那我们人就生活在每一个不同的世代当中，每一个不同的世代就是变，变来变去，也是变东变西，头发变来变去，那我们就是进入到那个变里面。那社会学家说，这个叫做最大的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你都在变。那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不同的一个变化的流行在里面。好，所以我们的社会学家他告诉我们哈，他告诉我们说哈，每一个世代我们就给他一个不同的一个什么一个冠称啦，比如说啊，十九世纪，哦，因为我重点的第三点哈，十九世纪社会学家说就是 Y 世纪，哦，啊，什么叫做 Y 世代，到底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那个 Y 世代你去查哈，网络都可以查得到哈，叫 Generation Y， 哦，就是 Y 的循环呐 ，Generation。Y 的一种循环，那这个 Y 世代哈，它就强调为了生活，所以你必须要付出劳力去做工作的一个世代。好，它的主轴是在这里，我为了生活，所以我一定要付出我的工作，一定要进入工作，然后去维持我的生活的需要。但这个世代里面，它强调的是什么？它强调的是轻旅游，不是深度旅游。轻旅游，它强调的是代工。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经济起家都是家庭，就是工厂，好，强调的是代工，它强调的是一种虚拟的，好，虚拟的网络，哈，虚拟的，好，那这个时代的人逐渐有一个趋向，就是比较自我，开始有一种偏重自我。那社会学家说，这个叫做 Y 世代。好，那么二十世纪呢？二十世纪比较清楚，我不做解释，哈，叫 E 世代。就是电子工业革命科技的时代，哦，那是叫 E 世代，哦，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哦，那我们的这个3C产品，哦，真的是雨后春笋啊，哦，蓬勃一直不断还在发达当中。那最近我们的网络 4G 我们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5G 时代，我都不做解释了，这个你都可以去看，大家一定都了解了。那一世代就是20世纪的世代，那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那请问21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好，社会学家他说21世纪叫 F 世代。好，那什么叫 F 世代呢？它全部都是用英文字母 F 开头的英文字来表达这个世代当中的特色。比如说第一个他讲是 FUN， 英文字叫 FUN， 什么意思？这是 F 世代当中的一个特色，什么意思？ FUN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啦。而且我把这个当成是人生游戏的一个过程，这个世代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奇奇怪怪，我们说奇奇怪怪，什么奇装异服啦，什么这个耳朵打了八九个耳洞啦，挂了八九个环啦，什么这个纹身刺青啦，身体彩绘啦，甚至还有异物植入在我的皮下子中，这边就一颗星星，那这边就一只壁虎，因为它是把那个形状割开之后，把它放在我的皮下子中，再缝合之后，再去把它美容，所以叫做 pock pock， 但是这 pock 是一只壁虎的家，日本现在正在流行。好，那你看一看好，我现在要拉到我从这个 FUN 我要拉到第四个重点里面的身体的真理的原则跟今世的风俗。好，因为神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真理的原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迦南人他们在他们的身体上也有一个流行的原则在里面。好，我们先看迦南人他们流行的原则。好，请大家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好，请看利未记十九章，请看二十七节。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节。好，你看这一节经文是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进去迦南地迦南人的流行不要去学，不要去学。好，那神讲什么？好，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二十八节，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好，我就讲一个重点，不可在身上刺花纹，叫纹身刺青，不可以。迦南人玩过的，不稀罕。所以纹身刺青不是现代的产物。那你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纹身刺青，男男女女都一样。流行吗？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因为从我当传道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角度，我也搞不清楚，那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有什么意义？我想一想，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值得我们去做的了。那像我们在座每个人就这样干干净净，看起来就是舒舒服服的，很整齐。那我们一定要去纹身刺青才能够表达我这个人的存在吗？我们叫刷存在感，一定要这样子做吗？那圣经里面我们的神我们来谈一谈神的真理在身体里面的那么他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请看第四章第三节。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好，旧约时代迦南人在他们的身上刺花纹，纹身刺青。那我们的神说我希望我的百姓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好，那这个圣洁尊贵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荣耀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去造的，这个形象就带着神赋予给人的质感、尊贵性跟圣洁性。所以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下的经文他说，就是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 掩蔽树上的这一些流行，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那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神荣耀的形象，不是靠着外观去装饰，然后我们才会有神荣耀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叫用圣洁、用尊贵守着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干干净净的啊，看起来很舒爽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未婚的这个什么大学生哈，在学校里面真的都很吃香啊，外邦人追求的对象啊，很多人就是因为真理认知没有深入，所以大学就被外邦人追走了，男男女女都一样。我们的弟兄也是很抢手啊，外邦的姐妹看到都很喜欢啊，外邦的女孩子啊哈，看到都很喜欢，所以大学就定走了。那你就没有办法遵守主内灵魂的真理啊，可惜啊。所以身体有身体的神的真理的原则，那外邦人有外邦人他们流行的趋势，这个是切割的。所以这个社会学家他们讲说，现在是 F 世代啦 ，FUN 啦、我都介意无你变喏，我是犯着对条法都无你哪讲啊，我身体要怎么样？难道我没有自主权吗？所以奇装异服，这个身体当中的耳洞、刺青、迷、彩绘、异物的植入，这个都是随我意的嘛？那这些都没有真理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讲说世俗是魔鬼背后操控在推动的，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是只要我喜欢，没有真理的原则，脱离真理的束缚，那魔鬼它的轨迹就是在这里啊！好，那 F 世代第二个，这个社会学家他们说它是一个所谓的叫做 F-E-E-L-I-N-G 叫 Feeling 知道那么它另外一个叫 Fly F-L-Y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有一种生活起来，我要有一种飘，有一种飞，有一种感觉 Feeling 要有一种感觉我举例子来讲可能会比较清楚喝咖啡吗？哪里喝？啊？哪里啊？星巴克。多少钱？260，160。家里可以喝吗？可以吗？那为什么要到星巴克喝？请问为什么要到星巴克喝？啊？气氛。喝一杯琴摩奇没话对一下这样我在想啊喝咖啡，我们说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饮食文化嘛，喝咖啡接着说有一种飘啦，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喝咖啡我不反对，因为我也喝，但是我喝咖啡都在家里喝，自己泡咖啡豆一磅多少钱？买来可以泡多少杯？我计算一杯不会超过数块钱台币，就不会细口。那我为什么要去 Starbucks 去喝160的咖啡？难道喝完之后到厕所去，你尿出来的会比我喝的香？会比我尿出来的香？我都不信。不然可以试试看啊，对不对？先去星巴克你喝的，我在家里喝的有尿意的时候大家到厕所去，然后出来都是咖啡味道一样的。那数块钱能解决的，为什么要160去解决它 ？Feeling， 大家懂意思吗 ？Feeling 吗？我们去那间是喝它的装潢，是喝它的灯光，去喝它的什么？我们统称一句话叫氛围。我喜欢这个氛围，我喝咖啡就是喜欢这个环境，所以他花钱去塑造这个环境，我就是用环境然后来调节我的心情。那我就不一样啊，我就在家里乖乖的跟我太太喝咖啡，所以他要喝咖啡我就泡给他喝，那喝的时候现在去外面所有的咖啡他喝都不习惯，为什么？很难喝啊，我泡的比较好喝啦。好，那我讲这个我要强调的就是说，现在的人他们讲的就是 feeling， 比如说以一个求婚，圣经哪有求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翻一翻有什么求婚？那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都失陷了，他一定要搞一个求婚，单脚下跪，小女人嫁给我吧，对不对？灯光大家起哄，嫁嫁嫁， 啊，阮这个老伙仔看到这种，感觉讲这是玩什么游戏？这实在有够哦！我的感觉是实在是啊，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什么求求什么？他敢说不要吗？全部都套招套好了。如果他说不爱的，他不是归兵转倒灰？那一定要这样说婚姻才会幸福吗？啊，没有，那叫非礼。那现在的人就喜欢这一项，哦，不切实际的，有一种飞的感觉的，哦，好像飙车一样，哦，那有要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哦，所以就是幻想的、氛围的，哦，感受的，哦，那叫 F 世代。你看现现代这个在我们的社会非常流行啊，所以不是很纯粹说，哎，卖一碗什么，卖一个汉堡给你，卖一碗面给你哈，哦，那里面没有稍微装潢哈，哦，我们会进去那才怪的。啊，真的才怪！哎，问我们需要的是这样子的。好，哦，那么圣经学家，哎，不是这个社会学家，他们又讲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叫 fast，F A S T， 什么都要讲求效率。好，哦，以前我们煮个饭哈，木炭夯炉烧了两个小时哈，底下是焦的，中间是熟的，上面还没有熟，啊，吃得很快的。那现在电子锅，对不对？电锅。哦，以前洗衣服跟我妈妈去河边一洗两个小时，蒙拉甘塞口。那现在呢，洗衣机的事情。可是人有比较轻，有比较清闲吗？你发现越来越忙啊，忙什么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要笑。以前去领钱，银行一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排队排到实在哈。那现在呢 ，ATM 随便都可以领钱，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比较轻松、比较自由吗？所有的一切都要讲求效率。哦，所以不管是什么，是 Foodpanda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叫 Uber 是不是？还是 Uber 里面呢，啊？ Uber 哈，哦，你看全部都要算时间的，对不对？超过时间上立下，我爱修你的钱，效率服务不好，一定会有怨言存在。所以这种风气带进去我们的宗教信仰，基督这边行，你都爱做一个有效率的神啊！啊，这是信徒跟我讲的啊。这讲求效率，咱的信徒够无效的，那等偌久啊？祈祷也未好啊，免来啊啦，无效啦。哇，那信仰不就破产了吗？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的特色就是没有耐性啊，什么都要快快快，什么都要快速。好，哦，那叫 fast 啊。还有一个哈，哦，叫 fans， 什么意思？粉丝团对不对？米粉团、粉丝团到处都有。对不对？哦，连网购也有网购团，这个都是粉丝团，全部加在一起的。哦，那表现最清楚的，哦，就是对影歌星的追捧。哦，所以你看，你看嘛，哈，哦，粉丝嘛，哦，所有的影歌星每一个都要有一个粉丝的网页，这粉丝团愈多愈好。哦，而且韩流要来的时候，一堆人就跑到机场，浩南浩路去机场。哦，准备迎接四五点钟前就先去等啊！这个韩流，这个影歌星一出来，大家鼓手拍掌叫好啊！一个手可能这个手哈，哦，三个礼拜不要洗，对不对？哦，拿着一张签名照哈，嚯，哦，等于别搞的哈，哦，哎，那我再讲一个实例了哈。我发现这个是人很奇怪的一种心理现象哈，哦，fans， 好，哦，我注目一间教会哈，哦，这个是比较早期的了哈。哦，那树木追荐教会有一天啊，六点多，哦，那么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打电话给我，她说：“传道，带我下一趟好吗？”我很高兴，有要请我吃饭啊，因为那间教会刚好没有管理人员，六点多我还没有吃饭。我说：“请我吃饭吗？”哎，啊，但是八点要聚会，可能时间要把握一下。他说：“对的，请你吃饭没有问题啦，请你来一下好吗？”我说：“好，马上到。”哎，去才知道说不是要请我吃饭。他说：“传道，我女儿从下课回来之后就关在房间里面。好，哦，我一直串珠好了，我请她出来吃，她都不吃。好，哦，啊，只有小的她在哭。好，哦，啊，我敲门请她开门，我要跟她协谈，她都不要，拒绝。啊，到现在六点多了，回来一个多小时了。好，哦，我就知道她在房间哭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很烦恼啦。哦，啊，我想请传道帮忙，叫我女儿开个门好不好？”哇，啊，你做妈妈也无法度，啊，做团队干有法度？哎，啊，不是阮囝啊，用无我看在教会你跟他互动还算可以哈，你帮忙一下看他要不要开门哈。哦，啊，既然去啊，当然嘛是去弄门啊哈。哎，某某某，我是传道哈，声未变，你听有哈？开个门好不好？让我进去一下哈。啊，你讲的我都会保密，所以我就讲事情，没有讲人哈。 保密哈，你讲的我都会保密哈。还有什么事情，你跟传道讲一下，跟你好好沟通一下，好不好？拜托你啊，好哎，真的哈，他门打开了，进去之后门又锁起来了，不让他父母亲进去。我完了讲叮叮哈，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里面，哎，这个神仙特别教导，这个是禁忌呀、啊，但是父母亲信任嘛哈，阿光嘛做当老爹啊，好啦。哇，地上包了好几十颗的水饺啊，哈，卫生纸撑。哦，最近包括有十遍哈，他就跟他讲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可以跟传道讲哈、哦。学校霸凌吗？考试分数不好，怕被父母亲责备吗？跟同学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心情不愉快吗？啊，你讲啦，卖我有啦，啊，因为他还在哭嘛，哈、哦，眼睛都红的哈、哦，然后他，
传道。小虎队解散啦、
啊！哦，我听一个过，脚尾拢冷，还昏倒。小虎队知道吗？不知道的问一下知道的哈。一个什么？一个流行歌曲的一个什么年轻人的一个合唱团嘛哈。他唱红的一首歌叫什么？叫《红蜻蜓》。网络搜寻一下还可以听得到呢。他说：“小虎队解散啦、啊！我现在没有办法亲自听到他们现场演唱啦、啊。”哦，阿娘，我因为这样他不吃饭，因为这样妈妈拜托他煮好的饭，他可以让他妈妈在那边干着急一个多小时。哦，我搞不清楚，哦，我搞不清楚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一种哦。那年轻人说真的哈、哦，要了解他们心里真的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了、哦。那我就在想哈。哦奇怪，因阿妈死爽咧，我办咧，我嘛无看会哭，你知？好、哦、对比啦，哈、哦，教会举办圣餐礼，有时候讲台讲到哽咽，伊嘛无得哭啊。耶稣替咱定时礼给温情遮多，嘛无得哭啊。啊，小虎队解散，讲得哭，唔食饭啦，哇，追星族嘛，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神讲什么？我们人类最大的罪就是哈、哦，明知道有这一位神哈、哦，可是我们怎么样？不把他当神看，不会感谢他，也不会荣耀他，都荣耀这些影歌星，拿钱给他花，为他鼓掌，然后呢，然后还甘愿做他的粉丝，祝福他。那神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那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时代，流行了、啊。哦，好，我所以要请大家看一段经文哈，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请看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什么叫做随流失去？它的这个原文的直译是这样子，恐怕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飘离了正确的方向，滑过而达不到目的地，漏掉已经我们原本可以得到的。这个是他原文的直接的翻译。什么叫随流失去？就是进入到这个世俗的流行当中，我们把神放在背后的神真理的原则我们全部都放掉，自我主观意识，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我喜欢，我就是要这样，不然你能怎么样？真的我们也不能怎么样。但你要小心哈、哦，这个是魔鬼的圈套。魔鬼就是因为用这样子的战略手腕，引诱我们第一代的祖先进入到犯罪的地步。好、哦，那也许你会感觉说，不会啦，我不会犯罪的，我是最流行啊，不会犯罪的。好、哦，我也不知道啊、哦，因为魔鬼是亲属性的嘛，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你整个的生活内涵都没有真理的原则。好，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请电脑打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的这一段经文，耶稣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那么他对天上的神做了一个祷告。好，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十六节一直到十九节这段经文，我接纳。哦，它的重点就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是入世，但是我们不属世。我进入这个世界，对不起，我不属这个世界。 叫入世不属世，再来超世半数呢不离世。我要超越这个世界，可是我又离不开这个世界，好，所以叫入世不属世，超世不离世。那世间的原则在哪里？真理，叫分别为善。所以当神的真理跟我们的流行世俗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如果你追随流行世俗来走，那你就进入到魔鬼他操控的这样子的没有真理的原则的生活里面。我想这个不适合我们，不适合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需要。我们是要站在真理，维护真理，然后去执行真理，那我们才能够创造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的价值性啊！那这个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吗？好，以上跟大家做这些分享，求主耶稣来帮助带领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51首。